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你们喜乐吗？让我们带着这份喜乐的心，我们一同站起来，我们一同向上主欧唱新歌。
愿我每一个人在祝福你，愿我每一个人在祝福你，愿我每一个人在祝福你。 当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活在世界的罪恶里，你在天上就看见了我的痛苦。你既是这样爱我，你愿意舍弃天上一切的舒适，来到这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你取了奴仆的形象，形状跟我们一样，就是为了爱，爱我这个罪人，爱我们这些在罪恶捆绑中可怜的人。你不愿意我们上网，你是上帝，你来寻找这些迷失的羊。在你的爱内，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爱，把我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让我归于你的名下，让我在你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主耶稣，是你担负了我的罪债，罪的公价，罪的薪俸是死，你愿意担负我们的血债，为我们流宝血，舍弃你的性命，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主耶稣，你为爱我们而死，我们就能以信而出死入生，再也没有为爱而舍弃自己的性命，是更大的爱情。主耶稣，你竟是这样的爱了我们这些不堪当蒙你爱怜的人，你竟是这样的爱了我。主耶稣，你为我爱我而救赎我，你为爱我而受尽了苦难，为了我能够领受你的丰富，你的爱震撼了我的心。我要以爱还爱，我愿意把我全部的生命交在你的掌管中，我要按照你圣神的光亮，答复你的统召，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圣洁悦乐你的祭品献给你，求你悦纳。主耶稣，让我属于你，让我完完全全的属于你，我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你，侍奉你，我愿意背弃你的恶，与你同行。你的恶是柔和的，你的担子是轻松的，因为你是良善心切的，是你愿意我负责你的恶，背起你赐给我的十字架，安息在你赐给我的十字架上，那里是我灵魂的安息，是你向我显示你慈爱的地方，让我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你，侍奉你，让我更像你。有你与我同行，我就不再害怕，纵使我要走过一生的幽谷，你却是我的安慰和舒畅，你的木杖和短棒正是我的安慰和舒畅。我要跟随你，我要永远永远的跟随你，侍奉你，用生命来承袭你的旨意，来荣耀你的圣名。主耶稣，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承袭你的旨意，来爱你，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爱你胜过爱惜我自己的性命。主耶稣，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欺骗的灵，背离的灵，骄傲的灵，自私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分裂的灵，迷信的灵， 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主耶稣，一切不出于你的灵，跟你旨意不相符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灵捆绑，在你保险台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保险把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你的保险覆盖这个地方，圣化这个地方，成为我们跟你同居共处的地方，成为我们认识你的地方，成为我们蒙恩的地方，成为我们在你爱内张扬你荣耀的地方。主耶稣，在你保险洗净下，我们不再害怕，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是你召叫我们站立的位置上，我们要站在你的宝座前来侍奉你，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求你赐下你圣神的活水，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加添我们力量，你圣神的活水也治愈我们身心灵上一切的创伤，让我们得治愈，让我们更像你。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圣神引导中背起你赐给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侍奉你，用生命光荣你。耶稣，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恩待了我们，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咏四十篇，圣咏四十篇第二节880页，圣咏第二篇40篇第二节，圣咏40篇第二节，我热切诚恳地期待了上主，他便垂顾俯听了我的哀诉。当我们在最无助时，最盼望时，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如何活下去，我们就呼求了主的名。为什么你会呼求主的名呢？是因为圣神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运行，圣神的风在吹拂，使我们想起了在天上有爱我们的阿爸父，有全能永生的天主，也使我们认识有一位主，他良善宽仁，缓于发怒，他对众人都是怀着慈爱的，凡呼号他名字的人都获得救恩。我们呼求了他，我们就获得了拯救，他便把我从祸坑与污泥中救出。这祸坑，这污泥真的很可怕，你在挣扎着说小心不要掉下去哦，你要挣扎着上来，就沉得更快，像那一个无底的泥沼里，你一直挣扎就一直往下沉。那么你不挣扎，你不动，它仍然下沉，只是沉得慢一点，好像淹到了我们的腰，到我们的胸，到我们的脖子，是快要到嘴巴了，快要到鼻孔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死亡的权势的捆绑中，我们没有盼望，他把我们拯救出来，他救了我们，是因着他的良善宽仁，是白白的恩惠，是救恩，救恩就是恩宠，因着他好，也借着我们的信德，相信他的话，就呼求他的名，就得到他的救恩，他就把我们救起来，把我们放在磐石上，稳定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他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不是在一个霍坑屋里里没有盼望的地方，而是在磐石上。在磐石上很特别，也不需要说小心哦，免得这个磐石掉下去，那么你仍然在霍坑里，那是假的，那是一个宝丽龙的，站不住的。然而磐石就是你怎么跳都没有问题，你怎么站都没有问题。当我们在磐石上时，真的心是这样的欢乐。主耶稣基督就是这神磐石，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我们在磐石上，在磐石上非常非常的快乐。我在台上看着你们唱歌时的那一份喜乐，正是站在磐石上的人才有的笑容歌声。他将新歌放在我的口中，为赞美我们的天主，众人见了其境其味，都将全心信赖上主。在磐石上的人是这样的有福，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了一个丰盛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因为天主生了我们，他的圣神生了我们，从神生的属于神，我们属于他才有福。属于他的人就在磐石上，不属于他的人在了屋里或坑里。我们曾经不属于他，蒙他的爱被拯救，他不但救了我们，还救我们到底。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他还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不但在他内有美好的生命，而且他还要为我们是圣神的喜，让我们的全人都领受他莫大的恩惠，重生得救，在圣神内领喜，都是主的救恩，都是恩宠，都不是你好我好而得到，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好而得到，是白白的。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白白的爱，无条件的爱，真的不懂。从小到大我们就活在一个有条件的世界里，宝宝乖给你糖吃，宝宝不乖没收你的玩具，到学校去了以后你用功读书品学兼优，给你一张奖状，你好就得到好的礼物好的奖赏，你不好从来没有一个学校说我们学校有1000学生因为是恩宠一个人发一张奖状都是第一名，可以这样吗？不是这样的。为此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来得奖状呢，因为是恩宠，我喜欢你给你一张奖状。我们成长的生长的环境里不是这样，为此我不明白什么叫无条件白白的恩宠。直到1991年6月29号，我碰到主的爱，我真的明白了，我从里面明白知悉了，这是他无条件的爱，就是没有条件，不是你好我好。我们领受了重生得救的生命，领受了在圣神的灵洗的恩惠，而是他好，他愿意一切的人都得救，他愿意凡相信他的人，相信他是恩宠的给予者的人，借着他的恩宠就在圣神的灵洗，就充满圣神，就是这样的喜悦，就是这样的丰富，那是他白白无条件的给了我们。我们听到了丰富，再加更大的丰富，在这丰富之后他还要给我们更深的丰富，这个更是加添的。一个在圣神充满的灵性生命的成长 是丰美的，是好的，是准时结果，枝叶不枯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主祝福的。然后在第三个重要的经历，也是必要的经历，就是奉献。奉献是我们愿意给，前两个都是白白主给的。奉献，奉献是什么？编年记，编年记上，当主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惠。第十四节，二十九篇，580页，编年记上，二十九篇第十四节的底下，其实一切的好是由你而来的，我们只是将由你手中得来的再奉献给你。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天主的，然而天主给了我们好，我们愿意以爱还爱来答复他的爱，而且必须是心甘情愿的。我们只能把我们有的东西给主。如果这个教堂需要有车子，那么这车子可以用来传播福音，神父也可以开着这个车子去照顾很多很多的教友。那么知道了这个需要，你自己有一辆车舍不得，就觉得我隔壁的那个弟兄就坐在旁边，他的名字里面有个快乐的心，是我们家的快乐，他的车子可好了，把他的车子奉献给神父，可以这样吗？要奉献，他会奉献他的车，不是你去奉献，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心甘情愿的献给另外一方，叫做奉献。这个奉献是因着爱，也是没有条件的。当你把你的车给了神父，不要想说神父你天天要到我家里来为我祈祷，你还要开着这辆车子来，那也是有条件的，不是心香的，不是你奉献给神父就要指使神父做这做乐，那是收买，那是贿赂，那不是奉献。奉献无条件的把这个礼物给了对方，叫做奉献。只能把你有的给对方。我曾经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在历史中间，美国南北战争的那个时期，黑人跟白人种族的不同，生命的待遇就不一样。白人是做主人的，黑人是做奴隶的。这奴隶黑奴，如果有了孩子生下来，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没有自由，常常受到很多很多的苦待虐待，他们非常非常的痛苦。有一位黑奴，他最大的生命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他能够自由，那是他们非常非常的种族歧视，非常的严重。当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小黑奴仍然是属于他的主人，他生命最大的盼望就是为了自由，可是他没有办法自由，他就活在一个很刻薄的主人的管制下。当他去世了，他的女儿也盼望是自由的，可是仍然不自由，盼望是自由的却不能自由。 纵使有别的奴隶的主人很好，奴隶可不可以选主人？我把我自己换成另外那个奴隶，另外那个主人，那个也叫什么加薪的，很慈爱的，我就变成他家的奴隶也不行，因为你没有自由，你不能够自己选。可是他就是非常非常盼望，最后他找到一个机会，他就逃跑了。当他逃跑时，他的凶狠的主人就吆喝着其他的朋友们，其他的这一些做主人的骑着马去追赶他，带着猎犬，就在一个地方追到了他。当他追到他时，他非常非常的害怕，他的主人非常的严厉，就拿鞭子抽他，几乎要把他打死。他宁可打死这个黑奴，也让其他的奴隶不要跑出去。我们的生命生下来就是罪恶的奴隶，没有自由。这罪恶做了我们的奴隶，很可怜的，没有自由。当这个姐妹，这个女孩被打得奄奄一息，快要死时，有一个年轻人从那里路过，就不忍心，就制止，不要打她。这凶狠的主人说，我打我的奴隶关你什么事？他说不要再打他了。他说我爱打就打，这是我的奴隶，我的奴隶，除非你出高价把他赎回去，我把他卖给你。因为这个年轻人也是个白人，不是个奴隶，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说你就把它卖给我好了，你要多少钱呢？这个凶狠的主人他就想，我开一个天价，看你付不付得出去，付不付得出来，纵使你有钱也不愿意，这是超过当时奴隶的价钱很多倍，这个天价开出去。这个年轻人心里非常非常的同情这一个快要被打死的女奴，他说好，就把他身上全部的财产拿了出来，把这一个快要被打死的孩子，可怜的女奴赎回来。这个主人吓一跳，他真有这么多钱，他真的愿意，其实也蛮高兴的，打死了什么钱都没有，这大捞一笔，那不是很好？反正我拿了钱，就把这个钥匙给他，就扬长而去。这个被铁链锁着的被打的女奴很可怜，他看着这个人，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心里想，我从那一个主人到这个主人，他也经历过被卖过，情形并没有好过，都是被不同的奴隶。而这个年轻人看着他，极为同情他，帮他拭去脸上的血汗，帮他打开了锁链，然后跟他说，你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是因为你盼望有自由，是不是？这个可怜的女奴说，是的。这年轻人跟他说，你得自由了，我释放你，你完全得自由了。他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你可以去活一个自由人，自由自在的活你要活的生命。这一个刚被释放的女奴非常的惊讶，怎么有这样的事？ 自己得不到做不到的，居然白白掉下来一个这么大的礼物，是恩宠，是白白得到的莫大的礼物。他突然非常非常的快乐，也半信半疑的，真的吗？他说真的。当他看着这一个释放他的人，那眼中充满了怜悯跟爱，有一种非常怜悯人爱人的那一个爱，他相信或许是真的，他就往前就走了。当他走着走着，真的没有被抓回去，他走着走着，那个人也离开了个地方。可是这个被释放的女奴走着走着走着，他心中有个很大的感恩跟感动，他突然调转身来，就回去追那个释放他的人。当他跑到他前面的时候，他就跪下来说，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奴隶来侍奉你，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我再也找不到一个这样子的主人，充满了爱。他是自由的，他才可以选择。这一个带着基督的感恩，以爱还爱，求这个主人收他。在新约中，新约是更好的约，只有一种奉献。新约的奉献只有一种，旧约的奉献是十一奉献，把你财产的十分之一献给天主，就是堪当的。而新约不是十一奉献，新约的奉献就写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章跟第十二章。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两个地方写的奉献都是一样的，是只有这一种的奉献。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1757页，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在圣经中，你读到弟兄们有一个特别属灵的意义，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基督内不再分男人，不再分女人。基督徒们的意思就是弟兄们，所以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也就是每一个信主重生得救的人。为此在我们中间有男弟兄，也有姐妹弟兄。为此这里讲的接下来的讯息不是对这里的男弟兄说的，这里的女弟兄就说没关系，不是讲我，其实也是讲女弟兄的。因为我们在基督内是不分男女的，都是属基督的，只有基督徒们才可以这样奉献。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将你们的身体当作圣洁的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祭品。只有这一种奉献，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圣洁的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是合理的，把它献给天主。我们的人有灵有魂有体，我们的身体会跟这个世界来往，你从一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的脚要走去，你要吃东西，你的手要拿，你要吃下去。可是你吃的好吃或不好吃，你会挑，
你里面有情感，挑了个喜欢吃的，思想你会看到是鱼你要，是蛇你不要，是鸡蛋你要，是蝎子你不要，是面包你喜欢，是石头你不会放到嘴巴去咬。可以选择，是你的意志。思想可以理解，你的情感也有喜好。对于重生得救的人，里面还有主耶稣基督在至圣所里，在灵里，就在那里。为此我们的身体，一个基督徒里面就有几个，好像有四位，主耶稣在那里，思想在那里，情感在那里，意志在那里。那么这身体到底是谁做主来行事呢？如果耶稣基督做主，生命多么好。可是有的人嘴巴喊着主啊主啊主啊的人，他其实是属肉性的，属血气的，是属魂的，不是属神的，按照自己的私欲偏情而行事的。有的时候理由说得很好，情感好像也很丰富，但是不是出于天主的就不行。那么我们的身体到底谁做主？身体没有献给主时是自己做主，是不是？就好像一辆车，这车子你是车子的主人，那你爱开什么车怎么开就怎么开。今天我开这个车子喜欢拉风，我爱冲啊撞啊，我高兴，就是情感在掌管，好像发了疯喝醉酒一样，开着这个疯疯癫癫的车子。这个车子就像我们的身体，又会打人，会骂人。有的时候酒醉醒了过来，老婆啊真对不起，刚才哎，你这里怎么红一块紫一块的，这就是被你打的。哎呦，我的心肝啊，真是可怜啊，让我摸一摸，帮你上个药啊。他的理性就掌管他的身体，原来打他的人跟现在帮他上药的是同一只手。有的时候是意志，最糟糕的是肉气，身体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活在罪恶中不能自拔。那么这个车子常常出很多的问题，东撞一块西撞一块，自己也不好好保养，那么谁该保养？你的车你保养，你的身体你自己保养，自己没有办法好好保养。那么你把这个车奉献给教堂，成为神父的，那么车子的保养是谁去保养？是神父去保养。谁拥有这个车谁保养？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主时，就是主的，主保养，主掌管，主爱我们，主就会把这个车保管的比我们自己管理的还要好。他要把我们的身体保管的比我们自己保管的还要好，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有秩序。当我们愿意把身体献给主，身体就是主的了。那么这身体上穿的衣服是谁的？那也是主的。那车子给了教堂，轮胎是谁的？是那车子主人的。那这好漂亮的衣服是名牌耶，那是谁的？也是主的。这口袋里还有个钱包，钱包里面有钱呢，是谁的？是主的。你把这个车子给了神父，里面的油箱是满满的，刚刚加满了，你不知道现在油有多贵啊，那那个汽油是谁的？是这个主人的。我们给了主就轻松了，都是主的。我们给了主就是主的，我们就轻松了。有的时候 神我看你这么好，那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司机，在扶船的工作，开着这个车来侍奉教会里各式各样的需要呢？你说你愿意，那么你开着这个车，虽然是同样的车，可是主权不同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属于原来的我，这是新约唯一的奉献，就是全人的奉献。身体你可不可以奉献？你把手奉献给主，那么脚不奉献给主可以吗？你把两个轮胎给主，给神父，给教堂，车体不给他可以吗？有一个姐妹，她的眼睛有病，就是一只眼快要瞎了，就一个人说，你不是有两只眼吗？那么你就把瞎的这只眼奉献给天主来看属神的事，另外一只眼还可以打牌看世界，可以这样奉献吗？这是聪明的人凭着理性想出来很多。你讲的奉献就不是灵性阶段这第三个重要的经历的那一种唯一的奉献。整个新约只有两个地方讲到奉献，是这样，罗马书第十二章是这样讲的，罗马书第六章也讲了奉献。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原来是有死的，但是天主使得我们脱离了罪恶，活了过来。我们是死亡权势下罪恶的奴隶，现在变成自由的，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第十三节，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交以罪恶做不义的武器，但该将你们自己献于天主，有如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将你们的肢体献于天主，当作正义的武器，不要再交给罪恶来犯罪。当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主，那么这个身体想要抽烟，你不能自己抽，你问问主他喜不喜欢你抽烟。有一个弟兄，他听我们的讲习会的光碟，他听了，他多年的烟瘾就立刻过去了。当他听到我在光碟里面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这宫殿是圣神的，献给他的，为此天主的圣殿要充满天主圣神的荣耀。我们总以为天主的圣殿荣耀不够，我必须加一点烟雾，吸一些烟，增加他的荣耀，需要吗？你以为你在增天主的荣耀，殊不知你一直在用很臭的烟在熏你里面的圣洁的圣神，圣洁的鸽子。你熏鸽子是犯罪的，是不洁的。他听了以后，我怎么熏鸽子熏这么多年，圣神还在，是他含忍。我们常常要使圣神担忧，而不知道我们多么让他担忧。当他知道以后，他认罪悔改，就从那一天他就没有抽过烟，他的身体就不一样。有个弟兄，他知道了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章讲的奉献，要把我们的肢体当作正义的武器献给天主，行天主所要行的善功跟圣功。这个车子已经不再是你自己随你自己去开了，是教堂愿意你怎么开，你的权柄愿意你怎么开你就怎么开。虽然是同样的车子，虽然还是我们的身体，可是耶稣基督已经悦纳了这个奉献，这就是完全属于他的。属于主的就是圣的，不属于主的就是俗的，就是不洁的。在旧约的时候，要把田间的出产出熟的那些果实，这些麦子要献给主，你把十分之一的麦子献到祭台上献给主，那么在你家中的麦子跟献到祭台上的麦子一样的麦子，可是在你家中是你自己有主权的、主权的，是熟的， 献给主的就是圣的。当我们的身体献给主，主就要祝圣，不是用来犯罪的。有一个弟兄，他把自己献给主，他又碰到了他以前的朋友，他的朋友说，好久没有见到你，我们常常在一起打牌，来来来，再去打，再来打牌，好久没有打牌。他真的不愿意，可他怎么说别人就怎么拉他，你别假装了，我还不知道你啊，别这么假神圣假圣洁，来打牌来打牌。他们不是基督徒，不知道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基督徒是属基督的，是都应该是属基督的。他真的不想去，怎么讲都讲不过去。突然他就想到，我可以这样去吗？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可以啊，主也很爱我嘛，让我打个牌快乐一点。这苏弟兄不是说他的女儿说吃冰激凌快乐一点就让他吃了吗？那我不是冰激凌，冰激凌还要花钱，我又不要主花钱，而且我常常会赢钱的，等我赢来就奉献给你。说得很好听，可以吗？不可以。如果是你自己做主，你爱怎么样是你的自由。如果是有主的话，你可以随便开这个车吗？问那个车主吧。他问主，其实不用问他也知道，主就使他想起他是奉献的人，他就跟他的好朋友说，你们这么爱我，其实我也很爱你们，你们跟我的邀请其实我也知道，那打牌是不是要用手呢？他朋友说，那当然是要用手啊，我没有手打牌，你的手不是好好的，我的两只手奉献给主，是主要用，他不用我来打牌，我就没有手打牌。那打牌要不要用眼睛来看牌呢？要。要不要用头脑来思想打哪一张牌，摸哪一张牌？要。我的头脑我的眼睛都是献给主了，我没有眼睛来看，没有头脑来想，没有手去摸。这些朋友就说话说不下去了，你总不会拿一个没头脑没手的人跟你去当牌搭子，去找那个不奉献的人吧，找那个在罪恶的中的人一起犯罪吧。他的身体不一样了，奉献会释放很大的能力，奉献的主权完全就属于那一个接纳的人。罗马书第十二章，当我们奉献以后，这个奉献是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以此事同化，反而应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这奉献以后就开始我们的思想会更新，谁来更新？主来更新，主会更新，主会更新我们的全人，我们的思想会更新，开始有了悟性，能够认识主，就能够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我们才能够走向这成全的道路。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他是圣洁的，他愿意我们像他一样的成全，他喜欢帮助我们，然而他爱我们，他从来不改变，他应许我们，在马窦福音第二十八章，主耶稣基督在升天前，复活的主耶稣跟门徒们应许他们，主耶稣说，罗马书二十八章第二十节，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主耶稣要跟我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是不是真的千真万确？我天天体会到主耶稣跟我在一起。你们在这里今天是第二天，有没有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同在？若不是主 没有人可以把圣神浇灌在你的生命中，为你是圣神的喜，是复活的主就在这里，在我们中所行的事，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主，他以我们立的盟约，这盟约是新而永久的盟约，这盟约英文字是 covenant。 盟约有一个特质跟契约不一样，虽然都是约，契约就是当有一方失约，另外一方就没有必要履行这个约，是不是？你要租房子，租给一个人，立的约是一年，那么他住了两个月就偷偷摸摸搬走了，那么还剩下十个月的房子空在那里，你会不会不租给别人继续让他空着呢？那么你租给另外的人有没有违背呢？当他毁约时，这个约就不存在了。然而盟约则不同，当一方毁约时，另外一方仍然不改变。婚约不是契约，是盟约的特质。主跟我们立的约是盟约，其实我们常常毁约，主都不改变，他永远不改变，他不改变。那么他跟我们立的约，他跟我们所说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说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就是真实的。当我们在圣神的灵洗以后，真的看见了，体会到了，而且是天天能够在一起，他不改变。一个奉献的人跟没有奉献的人，虽然主都天天跟他在一起，可是很不一样。奉献的人会走到耶稣基督的后面跟随他，不奉献的人就乱跑，让耶稣去追他，去赶他，让耶稣去担心，常常走到耶稣基督的前面。圣咏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让我的心在他满满的恩宠中多么快乐，多么自由。接下来他为了自己名号的云游，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常常奉献的人就心甘情愿地像顺服的绵羊跟随他，圣经也讲主的脚步滴流的自由，我们就会吸取他圣神的富有，那里有丰满又美好。那个不奉献的人就走到耶稣基督的前面，自由是在他的脚步后面，你走到他的前面就错失了。一个没有奉献的人，就是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管理自己的人，一个奉献的人就是让主来带领。两年前我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里，在那里有一个属灵的盛宴，我们在那次的聚会题目是基督的见证与基督的见证人。我们都在主的爱内深深地体会到主的爱。有一个弟兄，他从很遥远的地方坐了火车，或许差不多十来个小时来到了这个聚会中。当见证时他说，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时，我心里非常的高兴，我深深的体会到在我们的教会里有很多侍奉主的人都不如我热心，他们都没有来，我来了，我比他们都不错。主啊，我感谢你，你使我比他们还要好。这是他想的，他头抬得很高，觉得自己是侍奉主好了不起的人来到这里。主的话一句一句一句一句，那光很强很强，他就整个趴下来了。他说，原来我是这么骄傲的人，我不认识主。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要引领我们踏上正义的坦途， 而在这个正义的坦途上，他让我们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很满全的，踏上这一个正义的坦途。马窦福音也告诉我们，马窦福音第三章，马窦福音第三章的11节，西泽若翰他提到了耶稣基督，他就说，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我以水洗你们，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圣神的洗我们先前已经提了很多了，主不但用圣神洗我们，还用圣神的火来洗我们。圣神的洗，那水，活水的洗，好舒服，好快乐。圣神的火一烧，很多人就埋怨很多，很多的不愿意。这个弟兄来到主的爱内，圣神的火很强，突然这火就让他见到了，他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发觉自己有这么多不堪的想法，他就趴下来了。这一趴下来他好快乐，他在台上见证时他说，我头抬得高高的走在主的前面来了，可是我碰到了主，我愿意趴着跟随主回到我的家，好好的侍奉他。我其实没有好好侍奉他，我总是做我自己要做的事。在主的光中，主的国也传讲了，耶稣是主。那么一件事情的发起是谁发起？是仆人发起还是主人发起？当然是主人发起，耶稣是主，他发起。那么他发起的谁负责？他负责。那谁发起的谁负责？这位弟兄就见证说，我听到这话心中刺痛，因为主让我知道，天主一发起的我就喜欢负责。传福音很好，我会了，你下去站在讲台上传福音很好，我可以了，你离开。为人奉手祈祷可以，哎，我去了，你不必来。就像个担子一样，拿着恩宠就要外面跑，天主发起的他就想要负责，可是他负不了责。他说他还发觉一件事，天主不发起的他偏偏要发起，天主没有叫他做的事情他都要做，而这些做美其名是奉主，可是不由主来发起。表面上是奉主，其实不知道主啊，我发起了，我要去传福音，你一定要祝福我。我一个同仆，他也做过类似的见证，他常常这样祈祷，主啊，我要传福音，你要祝福我，我要去做这个事，你要祝福我。有一天主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先问我要不要你做这件事？他就反过来说，主啊，如果你愿意我去传福音，我就愿意，你必定会祝福我。如果你要我待在家里，我就待在家里，你必定会祝福我。他就变了，这一奉献就发觉自己不能做主了，让耶稣做主。其实全部的问题也回到了那起点，就耶稣真的是你的主吗？如果这个答案明确，就一切都好。常常表面是，平常不是。不是嘴巴喊着主啊主啊的人，行事作为都不以耶稣做主，根本不予理会他。他说，天主没有发起的我最喜欢发起，那么我发起的时候呢，我负不了责，就叫天主负责。我传福音给他了，天主你去收拾。他突然碰到主的光，他知道了，他悔改了，他快乐了，他舒服了。这就是他知道好大的快乐，这个快乐主又使他知道，在那次的圣约之后，主又召叫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他就好快乐的回到家中，又坐了好长的火车，又跑到了那个地方。他来的时候好快乐，他看着我非常快乐，这是他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很快乐，非常非常的快乐。在那个快乐的盛宴中，他好满足，他非常非常的快乐，因为他喜欢让耶稣发起，耶稣做，只会用火来洗我们，就是来净化我们，圣化我们的心，让我们守洁心清，让我们像他。我们再翻回圣咏23篇，圣咏23篇第三节，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是他的名号，是他的荣耀，使我们踏上正义的坦途，就是他发起的，我们跟随，让我们就这样的跟随他。在那聚会中，当主办单位他们负责人在休息时就说，有一位姐妹，他们教区的姐妹，家里遇到了变故，有了丧事，非常的贫穷，只要我们中间有愿意的，愿意奉献的，就把你的钱奉献给他吧，帮助他吧，心爱的吧。圣神就感动这位弟兄，心中很感动，要把这个钱奉献给这个需要的姐妹。他的脑筋就回来想，他说的姐妹到底是谁啊，我又不属于这个教堂了，这里好几百人，甚至有没有1000人，那我到哪里去找他？主啊，如果你使我碰到他，我知道他是谁，我就把我口袋全部的钱都给他。才刚刚一想完，那个姐妹就在旁边出现，他就知道了，他就准备把钱准备好给他使。就有一个跟他同来的另外一个姐妹说，哎，这位弟兄啊，我正在找你。他说，什么事？我欠你的钱现在要还给你，你不是买了车票，我们大家都是你买个车票的钱，我把它通通收集起来要还给你，我欠你的钱都还给你。他说，不，你一定要还给我，回去再还，不要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他跟主有约，把他口袋的全部的钱都给那个贫穷的姐妹。他说，我一定要还你，免得我会忘记。他说，我一定不要接受你的还。就在那边拉拉扯扯，一个要还一个不要还，几乎要翻脸拒绝不收。当他把口袋的钱给了那位姐妹，心中非常刺痛。主问他，你为什么一直拒绝收那个欠你钱的姐妹给你的钱呢？主知不知道？主知道。那么当你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时，主会显明很多的事情。也好像如果你是旁听生的话，老师教什么要写作业，太难的不写，考试不去。如果你是正规的学生的话，没读好也要考，作业就要交。我们把自己献给主，就跟他有盟约，跟他有一个生命的一个约。他这样爱我们，新约的奉献是圣神发起的，但是他邀请我们，是我们自由意愿的答复，不是勉强的，不是自己发起的，而是圣神发起。在圣神内，我们带着很深的爱，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而且是无条件的，完全无条件的，就这样子献给主。主就要光照。这一次他回家的时候心中刺痛，上一次啪啪的好快乐，这一次怎么被打下去，很痛苦的回到家中。可是在结束时有一个好消息，说 还有下一站，在了下一站，他说我还是要去。在第三个地方他又来了，这次来了以后，他就跟主说，主啊，如果还有金钱的奉献，我就把我口袋全部的钱奉献，只要你告诉我有这样的机会，就一直盼望，一直盼望。结果主办单位的神父就说，我们后面摆了一个奉献箱，你愿意为主而奉献的，你就自愿的，心甘情愿的把你的钱放到那个奉献箱里。他好快乐，他说，主啊，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主永永远远给我们很多机会，可是越早答复他越快乐越好。当他要去奉献时，把全部的钱拿出来要奉献时，他又想到一件事，他说，我买的火车票是单程票，那我怎么回家？我连路费都没有，那么我要不要把路费留下来呢？剩下的钱奉献。想到路费以后，如果留了路费，要不要路上吃一点饮食费、饮料费也要留下来？当他在想时，他真的说，主啊，你不改变，我就按照我所说的全部奉献。既然我做你要我做的事，那么我把一切的需要交给你。他领我踏上正义的坦途，是义的坦途。纵使我因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他本来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会奉献时，我们会跟随他时，他的脚步滴流的自由。你的木杖和短棒就是我的安慰和舒畅。他心里好大的安慰，好大的喜悦。虽然他回家的路费没有着落，有了主就是着落。主的心满全了，就是我们必定要蒙福的、蒙恩的。他非常非常的喜悦。就在他喜悦时，那位姐妹又来了，就跟他说，谢谢你又把这好消息告诉我，让我一起来到这里。他说，我已经帮你回程的车票都买了，为了答谢你，所以呢，我不再收你的钱，我帮你买了，我还要谢谢你。这是奇妙的事，人家给你东西还要谢谢你。主就使得我们真的蒙恩了。而且这个姐妹还讲了另外一句话，谢谢你又带我来到这里，如果以后你还有这样好的讲习会的讯息，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未来的一生一世的参加讲习会的这样的车费，我通通帮你出，帮你买。他非常惊讶，这比他全部奉献的钱还要多。当我们愿意对主慷慨时，主对我们更是慷慨。这一个不会奉献的生命是走不下去的，是痛苦的，是没有盼望的。那会奉献的是有福的，是美好的。有一位主重要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宋善杰，他非常非常的优秀。二十世纪的初期，他留学到美国，他在短短的时间就得到了在美国的学士、硕士跟博士，破纪录的，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得到了学校颁的金钥匙奖。他学成归国，是个化工博士。他在回国之前碰到了主，主的爱夺得他的心，他就把他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把他的生命献给主，一生愿意为主而活。他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他的高薪工作的机会，回到了中国，为了传主的福音。他在坐船的时候，那时是坐船的，不是坐飞机的，在船上他就跟主说，主啊，我一生一世就跟随你，永远不回头，我不再看世界，我只看着你。我对我自己没有把握，所以我把我的博士文凭、硕士文凭、学士文凭以及这些奖状、金钥匙全部丢到海里喂鲨鱼，表示我绝不回头。他 就这样的跟随主，他在传播主的福音，影响很多很多的人。他讲天主的天国的威能真的降在他们中间。在二十世纪初期那个时代里，他所到之处就很多圣神充满，讲方言得治愈，像中土时代的这样的事。他每一次传讲主的话是这样的热切，好像那天降的活水降下来，他的衣服会湿，马上换一件衣服。有一次他在讲台上热切的传讲，衣服都湿透了，一下来换了一个衣服。他在讲台上的那个讲台，他站的那个位置上有几个脚印，是黑色的，像木炭的印子，就是他的脚印。圣神的火是这样的强烈的，圣神的活水，圣神的火都降到会众中间。有一次他读经读到圣咏十九篇，第十三节，谁能认出自己的一切过犯呢？求你赦免我未察觉到的罪愆。我对我自己没有把握，谁能认识呢？你能认识，求你帮助我。他就跟主说，主啊，我还有什么隐藏未见的罪，求你光照我，我好向你认罪悔改。圣神微弱的声音就回复他说，宋尚杰，你是个贼。他一听了以后非常惊讶，他因为与主同行，他认识圣神的声音，认识主的声音，他知道这是出于主的。他就说，主耶稣啊，圣神啊，我为什么是个贼，我不明白，求你帮助我。就在圣神里就告诉他说，某年某月某一日，在某一个地方，你向一个人借了三文钱，那是缺了这个钱，就借这三文钱，你跟他说你必定要还他，你还了没？没还。把别人的钱就这样子用掉了不还，这是个贼的作为。是，有没有这个事？有。他立刻伏伏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你宽恕我。主就宽恕他，主就炼净他。三文钱不是个大事，可是你要让圣神在你的生命中有出路，要让你的生命进入锋芒里，你就必须把一切的障碍除掉。当他跟主耶稣说，主啊，我为什么是个贼，我不是为了你把我的博士文凭硕士文凭金钥匙统统丢到海里去吗？但是你说我是贼，请你让我知道。他的思想更新变化，他认识主。他也说，五饼二鱼就是把全部献给主。这五饼不是我们有五官吗？统统献给主，不要把眼目不献给主，全部都献给主。不是有五脏吗？把四脏献给主，心还是蛮邪恶的，不献给主，五脏都献给主。那么不是有两个眼睛，就是两条鱼献给主，两个耳朵献给主，两只手献给主，两只脚献给主。我们的身体不正是个五饼二鱼要献给主，主就要祝福吗？他就是这样的奉献的，为此天主用他，天主恩待他。让我们翻到圣咏二十四篇第三节，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呢？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呢？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是那不发假誓不行欺骗的人，是那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的人，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主的人，主的木杖和短棒就是他们的安慰。这样的人就要进入了灵性生命的炼净期，就要进入主要炼净我们，主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结足备的果实，主要修剪我们。第二节是讲到很多很多圣神的能力，天主的德能。第三个阶段就是结果实丰沛的生命，炼净的生命。第三阶的起点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祭，就进入了很多很多的丰富。第二阶的起点就是在圣神的灵洗。第一阶的起点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这全部的丰盛。当我们愿意这样，就能登上他的圣山，居留在他的圣殿，成为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把自己当作无柄而予献给主了，心就要清，两只手就要洁净，那嘴就不会发瑕疵，不行欺骗，把主的话当话来跟随主。让我们唱一首歌，496首。待会儿在祈祷时，如果你愿意，也跟着我的祷词，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这才是堪当的敬礼。如果你已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就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他，愿意永远活在这一个奉献的实际里。
是那无法心事不心事的人。
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是你把我从火坑屋里里拯救出来，是你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赐给我那丰盛的生命，那更丰盛的生命，你那无条件的爱，你那丰盛的恩惠，你的恩宠，因着你的良善，你白白赐给了我，你那白白的爱，无条件的爱，已震撼了我的心。主耶稣，我要以爱还爱，我要带着感恩的心，我生命一切的美好都是你给的，是你释放我从罪恶的捆绑中得释放，是一个自由的人，我心甘情愿的在你给我的自由里，我选择你，我选择按照你的话答复你的召叫，是你让我成为你奥地上的肢体，成为弟兄们，是你的话照亮了我的心，邀请我要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主耶稣，我愿意，我把我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放在祭台上献给你，求你悦纳，求你悦纳我的身体成为你馨香的活祭来光荣你。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来属于你，我是你的，我原本就是你的，是你宝血赎回来的，是你释放的自由的，是我心甘情愿选择你，我要永永远远的选择你。耶稣，我爱你，求你悦纳我成为你的活祭，求你保守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要以更新的心思来认识你，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什么是你召叫我的使命，我都愿意，你要我做的事我都要做，你要我给的我都给。新的主耶稣，我不再自己发起什么，你是我的主，你要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要做，你要我停手的事我都愿意安息停手。主耶稣，我愿我的一生一世都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为了诚心的旨意荣耀你的名，纵使我会走过一生的幽谷，那是因为你在引导我，我在跟随你，你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和舒畅，是你为你自己名号的缘由，你要引导我在这你祝圣的坦途上，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你，认识你，用生命光荣你。主耶稣，求你使我成为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成为不发息事不行欺骗的人，成为那像你的人，你是成全的，求你使我更像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圣灵跟上像主
Thank you.
有耶稣基督做主，我们的生命注定要幸福满盈，各样 各式的好我们要经验。这是主的爱，是一条高超的道路，是正义的坦途，是爱的道路。他要使得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爱，认识他的圣洁的爱。愿天主也圣化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像他一样成全的人。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休息15分钟后再回到这里，感谢赞美主。